第七章，请打开以斯帖记第七章。这章圣经不长，这章圣经的中心是接着前一章。前一章我们看到因着以斯帖的代祷，也因着全犹大人在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带领下，这样的三日三夜的祷告，神做了奇妙的转机。这个奇妙的转机就是前一章我们重复几句，就是王那夜睡不着觉。本来哈曼第二天早晨要要求王把莫迪改挂上，而结果呢，这个王睡不着觉，却从历史上看到了莫迪改救王有功，所以就变哈曼要挂莫迪改变成了王要嘉奖莫迪改，使这一个卑微的人，救王有功的人，默默行善的人，结果呢就被高举，所以莫迪改得到了王的尊荣，成为王所喜悦的人。而哈曼呢，结果非常蒙羞，非常蒙羞的回去了。最后一点，上一章的最后一点，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王在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那今天第七章就是以斯帖第二次的宴席上，今天的题目可以说是对准恳求，对准恳求。以斯帖的宴席就是以斯帖的祷告。以斯帖是怎么样的摆宴席？他怎么祷告呢？他求王带着哈曼第二次再赴他的宴席。他这个宴席不是一般的宴席，这个宴席上是要最终置哈曼于死地，只有王才有这个权柄带着哈曼来赴他的宴席。所以今天这不过是地上的王，我们应该从以斯帖这一个摆宴席，和从以斯帖求王为了本族的灵魂、本族的性命来求王，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我们在求我们天上的王，为我们本族的人来代祷。所以在这个没有查第七章之前呢，我们大家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就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和十九节，十八章的十八节十九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这一两节就告诉我们，以斯帖的祷告就是这样有权利。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为我们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接下来就解释这个十八节，就是我们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天上的父就为我们成全。以色列他这个宴席背后有多少人？全犹大人，有莫迪改，有宫内的所有的宫女都在求和代价的祷告。结果以斯帖这个宴席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果效的。这个宴席表面看不过是王请王带着哈曼来赴宴席，而实际上是借着王的命令、王的权柄把哈曼置于死地。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祷告也像这里耶稣所允许一样，凡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以斯帖求到底就求要治死哈曼，而结果呢，王一下令一切扭转，王一下令哈曼就被挂起来了。还有一处就约翰一书第五章，大家听我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这两节告诉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叫我们爱本族的性命，要救人，要救人。神的旨意是什么？要灭尽仇敌。哈曼代表罪恶的权势，代表背后魔鬼撒旦的权势，以及一切假道异端的权势，男主人认识神，混乱主的真道，这一切我们都要求主把它灭尽。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宴席，也可以说 说以斯帖是怎么祷告，他就怎么求。第七章第一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个宴席，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像以斯帖一样，是有目标对准的祷告。怎么是有目标对准呢？他求的是什么？他这个宴席要把王请来，王请来以后，还有王带着哈曼来，因为这个王是至高无上的无上的权柄，我们天上的神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只请哈曼来没有用，哈曼听你的，哈曼权柄也很大，他被高升了，所以王带着哈曼，王带着哈曼啊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个宴席说明以斯帖是预备好了的宴席，他有所预备，他有所求有所要，他知所求知所要。所以我们的宴席，我们一个祷告的宴席，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祷告要有内容有目标，要知所求要知所要。在第二次在酒宴席上，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这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就是说以斯帖把王请来，以斯帖他的祷告，他一来到王面前，王一见到以斯帖，王的心就满足了。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给我们代祷的权利，你只要求无不得的。所以耶稣说，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所以王问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你只管求，哪怕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但是以斯帖要的不是国的一半，不是世界的好处，不是物质的需要，不是自己本人的个人的依据，他求的什么？他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底下第三点，以斯帖回答，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我们看他求什么。第一，我们看以斯帖求什么，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这就是以斯帖第一个祷告，这第一个祷告是求自己的性命和本族的性命，本族，他把他自己的命运和本族的命运联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以斯帖，你不要看他住在王宫里面，他是与自己的本族共命运，共命运。他体贴神的心，他知道他为什么今天那个作为王后得到了王后的位分，这样的蒙恩就是为了解救自己的本族。因为只有以色列有机会能见到王，只有以色列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所以他求什么？他求我的性命，他还求什么？我本族赐给我。因为以色列真正知道他就是犹大人，你做了王后你不能改变你的国籍，他就是犹大人，他本族的性命遭到危险，他本族的命运遭到了危险，就是他的命运遭到危险。所以他首先求我的性命，还要求什么？本族赐给我。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也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蒙保守，我们还求什么？我们本人就是我的性命，就我个人的灵性，我们要祷告让我们脱离哈曼的权势，让我们脱离哈曼的诱惑勾引。哈曼最终是把我们置于死地，哈曼的权势是什么？勾引我们，诱惑我们，迫害我们，要把基督徒致死。他不怕你信主，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你坚持你的信仰。他最喜欢的就是你东走西走，你去随和那些什么呀错误的教训，跟着他走。所以以斯帖他会求我的性命，我本人的性命，要自己蒙保守。如果以斯帖作为王后就不安全，这个国王怎么办？所以求本自己的性命赐给我，也就是说求我自己首先要脱离仇敌的危害，仇敌对我的危险，仇敌的诡计，让我本身要蒙保守。然后呢就求我你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你看他胃口多大，他不是求我一个家庭，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求你把我本族都赐给我。今天我们为我们的本族我们的骨肉同胞有没有这样求？有没有这样的胃口？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像以斯帖一样？这就是他所求的，这是第一点。以斯帖的对证，第一点就是他求自己的性命和本族要求赐给他，就能保守的意思，脱离那个危险。第二点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要灭绝。这个时候 王还不知道呢，所以他告诉王，我和我的本族，就是说他的本族被卖，连他也不能够避免，因为他也是犹大人，所以他把本族把自己和本族连在一起，被卖的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就被卖为奴为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不足。所以他在求啊，就给我们看到了，他一面讲到自己本族，一面讲到什么，我们这样的被害，王也是个大损失。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是谁？是王后，是王后。如果以色列被害，王的损失要该有多大，该有多大。所以说，如果我闭口不言，如果我今天不求的话，如果我不这样对准的话，我不这样在王面前求，王的损失敌人是万不能补足，没法弥补的。以色列要被杀，因为他也列在犹大这个民族当中要被害。所以以色列的祷告都能对准我们大家看。我们也看到这个宴席，以色列所回答的话就是说明是他的宴席，他的宴席。这个宴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他的祷告是对准目标的祷告，是有智慧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他很有信心，他知道我这第二次的宴席就要把我的仇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要把他置于死地。有信心，有胆量，有智慧，有目标，有对准，有对准，这就是他的祷告。底下也说明什么？也说明以色列的这一个宴席，他这个祷告，他这个求，是对本族，对他自己的本族啊，是爱到极点，也是对仇敌恨到极点，两个方面的。两个方面，对本族来讲，以色列是爱到极点，我们要有这个爱，如果你没有这个爱，你就没有这个牺牲，你不会不肯付代价。还有呢，因为本族要被灭，是谁？是这一个仇敌，所以他对仇敌，对哈曼也是如此的恨，那非常的恨，叫他出去，是不是啊？要恨才行，是不是啊？不能够啊，这就怎么样啊？仇敌杀就杀，害就害，是不是啊？他有这个心，一面是爱到极点，一个对仇敌恨透到极点。我们有这两方面，这个仇敌代表魔鬼呀、啊，魔鬼罪恶的权势。我们有没有什么憎恶？害死我们多少骨肉同胞，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骨肉，都在他的权下，在那里犯罪作恶，在那里堕落，在那里被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以色列，他的宴席实在丰富。我再说一遍，以色列的宴席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的祷告的内容，他的祷告多么丰富。宴席嘛，要丰盛，你要请人吃饭，你这个宴席要摆得丰盛。他请王和王所带来的这个哈曼来复习，你看他这个宴席上多么丰富。什么丰富呢？就是说他的祷告是第一对准，有目标，有智慧，有信心，有胆量，对本族爱到极点，对仇敌恨透到极点，这样的祷告。所以结果我们看亚哈随鲁王一听非常愤恨，亚哈随鲁王就问王后以色列说，上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个人在哪里？意思说这么胆大包天，这样的敢来怎么样来害死这个王后的性命和王后的本族，而这个王似乎一无所知。那么接着第六节，大家一起念啊，第六节以色列怎么回答？我们念，以色列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那这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祷告大有果效。王就问他了，这谁呀、啊、谁敢起义这样做？这个人在哪里？所以以色列就对准，这就是第二个对准。第一个对准，我本族的性命要被害。第二个什么？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把他请来嘛，那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后和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所以我们要祷告他仇敌惊慌，祷告他的根基都摇动，祷告他胆怯，祷告他发抖。哈曼再也躲不了了，再也站立不住了，再也没法张狂了。你说往哪躲？在王和王后的面前甚惊慌，因为已经指出来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对准，对准。所以我们要有两个对准。以色列的祷告从头到尾，以后接着第八章第九章我们都看到以色列的求，以后还要继续的求，他的求里面始终是 是对神，我们常常祷告不对神，我们常常祷告没有内容，我们常常不知道求些什么，只求个人利益。我们今天要效法学习以色列的祷告，他在求王，我们在求我们天上的王。我们第一要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本族、我们个人和我们的本族要祷告，要求。第二点，我们要求求灭绝这一个仇人敌人，就是恶人哈曼，假造异端，混乱主的真道，害死多少神的儿女，多少无辜的信徒，跟着这个走，跟着那个走，又蹦又跳，是不是？离开了主的道，偏离了主的真道，难道我们不祷告吗？我们要祷告，更有许多的异教出现，就是东方闪电，闪电，他们有一种邪术、邪灵的办法来克制人。那最近我们也听说，甚至把基督徒绑架走了，把人都打伤了，来克制、辖制人。这些哈曼的权势，我们要祷告，祷告在他惊慌，祷告在他被动摇。这第七点，我们接着看，王便大怒，起来离开九旬王预言去了。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神的发怒，我们要求神要下命。这底下哈曼一见王丁要加罪于他，哈曼很害怕，知道结局来到，末日来到，所以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来救命。其实他也是妄想，求王后来救命，王发怒了，他想王后来救救命吧。王从预言回来，回到酒席之处，王出去了一下以后又回来，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他一边拼命的在求，在求求以斯帖来救命，所以王就更发怒了。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所以这话一出口，王就蒙了哈曼的脸，人就蒙了哈曼的脸。那就是蒙脸是什么意思？蒙脸就是预备受刑，蒙羞到底了，预备受刑的人就把他脸都蒙上。那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虽然哈曼可能伏在以斯帖的榻上啊，拼命的哭啊求啊，但以斯帖呢，以斯帖对哈曼的这种恳求不妥协，不受贿，不动摇，不答应。以色列有没有答应？根本没有理他，不理他。以色列非常坚定的要求到底，所以哈曼等于捞稻草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得不到一点的果效。所以结果王回来以后，一看他这样的凌辱王后，他伏在给王后的所靠的榻上，所以王更加生发怒了。所以这话一出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所以这叫做王一下令，一切都扭转。接下来呢，更有一个太监来为这件事效力啊。这个王的太监叫做哈波拿的，他就说了，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盖做了五丈高的木架。这件事王也不知道，因为前一章给我们看到，哈曼一清早起来进王宫，目的是求王啊答应他把莫迪盖挂起来。结果哈曼还没开口呢，王先开口，问他王所写尊荣的是应该怎样待他，所以结果这件事就岔过去了。所以这里呢，这一个太监就告诉他，这个哈曼他为那个救王有功的莫迪盖做了一个高高的一个木架，五丈高，现在呢正立在哈曼的家里，要害别人，要害莫迪盖。那莫迪盖救王有功，王现在已经知道了，在前一章告诉我们睡不着觉嘛，看历史书知道了，这个莫迪盖是一个行善的人，是一个救王有功的人，王也嘉奖了他。所以王一听说这样，王怎么回答？王说，把哈曼挂在膝上。这就是以斯帖祷告之中给我们看到的果效，是什么果效？就是这个哈曼要害莫迪盖，结果害了自己，挖陷坑的自己掉在其中了。所以王一下令，这个一切扭转。所以结果王就说了，把哈曼挂在膝上。哈曼代表谁？魔鬼的化身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的权势多么张狂，叫人吸毒、醉酒、赌博，这个同性恋、堕胎、犯罪、堕落，而且呢被异教邪术所迷惑，这就是哈曼的权势。所以把他挂起来，挂起来就置于死地，置于死地。于是王人呢就将这个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早就预备好了。挂呢，目的呢是要挂莫迪盖，他最恨莫迪盖，因为莫迪盖不向他跪，也不向他拜。而如今呢，如今为莫迪盖所预备的木架，结果挂了他自己， 就王的愤怒这才止息，这才止息。所以以斯帖的祷告我们看看都没有功效，有果效。这个果效在哪里？就是他对准，他预备他的宴席。第一次他没有说，所以我们祷告要祷告透，要祷告的成熟。第二次他请王带着哈曼来赴宴，就把这一个哈曼置于死地挂起来。所以我们要始终认定哈曼是我们的仇敌。今天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把人当仇敌，哈曼代表罪恶的权势，那个无神论，那个抵挡神的权势，自高自大拦住人认识神的权势，邪教异端的权势，各种的罪恶的权势，这就是都是哈曼，要把它挂起来，把它置于死地。另外我们也以前几章我们也提了，哈曼最后一个意思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也要这样的怎么样挂在木架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从第六节，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我们要真的以前我们看自己现在我们要看自己是什么，已死的人了，已经死了，不再活着了。这就是说把自己要挂在上面，要挂上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我们天天要这样把自己要挂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最大的仇敌就是哈曼，就是这个老我，就是这个肉体，常常不服神的律，也根本不能服，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常常让我们偏左偏右，常常我们随从肉体随从私欲，常常我们听魔鬼的意思，常常我们成了魔鬼的俘虏，成了罪的俘虏，罪的奴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祷告，像以斯帖这样祷告。王问你，善感起义如此行是谁？这人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指出来说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要把他指出来。但是我们有的说，我们常常怜惜自己，遮盖自己，是不是心疼自己，我们不肯挂我们这个自己，我们不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王一下令啊，需要主的能力啊，靠圣灵啊，王一下令人就把他挂起来，我们自己挂了上，要需要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自己挂上，要真正的挂上。那么哈曼的这个结局我们看他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到第七章，哈曼就死了，哈曼就被挂起来了。原来是高升，人人都要拜他，不拜他就发怒，而且这个阴谋多大，要害死全犹大人，不是就害死一个莫迪盖，要害死莫迪盖的本族，甚至王都听他的话。而如今呢，整个的局面有一个转变，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有莫迪盖以斯帖付代价。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到高峰了，又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有莫迪盖以斯帖兴起来为本族付代价，莫迪盖是不跪不拜，以斯帖是死就死吧，有这样的决心。所以他一次次见王，结果呢就能整个人扭转，是王悦纳，是王愿意问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这是国的一半，我一定给你。所以以色列实在是有所求有所要，但是他一点没为自己求，他乃是什么？他真正想的是民族为民族的愿望来在神面前求。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祷告，他这个宴席是多么的有果效。所以箴言26章27节给我们看看恶人，27节讲的这个恶人是怎么样的结局？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这不是哈曼吗？所有要害人的一定是自害。所以今天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恶人自害，害人就是害己，所有害人的他一定就是最后害己。所以这里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挖来挖去你害人，哈曼不是吗？他的诡计，他的足迹，这个篡夺了王的权利，是不是夺取了王的印，要害死整个的犹大人，最后害谁？害他自己。滚石头的这个石头必反滚在他的身上，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恶人自害。神要什么？神要砍断恶人的脚，在诗篇里告诉我们，而义人的脚呢必被高举。所以整个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祷告的果效。我们也看一下新约有这么一个相应的一段故事，也同样是这样，你只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代表以斯帖的宴席，不代表他一个人的祷告，代表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以斯帖的背后有多少人呢？摩迪改全宫女，所有犹大人都在进食祷告，付代 样的再向人家哀求，所以才有今天以斯帖在宴席上的这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所以我们不可轻看祷告，我们觉得祷告大有权力，我们在地上捆绑，总在天上为我们捆绑，捆绑什么？捆绑他们的权势，释放什么？释放神的子民，转危为安呢、啊，化险为夷。这一切的一切是祷告所能扭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祷告的权利，也告诉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的。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新约使徒的时代，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听人的祷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一段，一节到六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好，下面我们就不念了。就是说，结果呢，忽然间就在夜间彼得熟睡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天使就救彼得出监，一升监，二升监，最后这个大门，这个铁门都自己开了，彼得出了监牢了。本来希律王第二天就要办他，就要执行了，但是呢，神救了彼得。雅各被杀，但是彼得呢，他的工作没有完毕，所以神救了他。怎么救了他？最要紧的就是第五节，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就是因为有全教会的祷告。马可楼上的祷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听祷告，使得彼得第二天希律就要办他了，第二天彼得就没有头了，彼得就要死了，但是当夜神就做工。所以接下来第七节，忽然间有主的使者就来到，就把他拍醒，叫他披上衣服，送上袋子，跟着他走。结果一升天，二升天，第三层铁门自己开，就把他带出来了，这彼得得释放。这就叫做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彼得得释放。而那一个要害死，已经害死雅各，要害彼得的希律王呢，就在本章圣经的最后告诉我们说，希律因为狂妄，不将荣耀归给神，又逼迫教会，害死使徒。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差遣一个使者，主的使者，其实英文就是一个使者，立刻罚他。在第二十三节，大家看，就同样的这章圣经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希律不将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接下来二十四节，大家一起念：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些叫做地上捆绑，天上捆绑。你要捆绑神的仆人，神不允许，结果把他释放。那么希律呢？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你地上捆绑，天上捆绑，神把他捆绑起来，叫他气就断了。希律气断了，神为他的仆人们伸冤，教会就更加兴旺发达，神的道就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是神给开门呢、啊，这个祷告都有果效啊！是什么？是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切切祷告的结果。所以这在新约里面也同样给我们看到，祷告能够扭转一切。我们天上的王，我们天上的神，他是听祷告的，只要我们对着要求，是不是？这个希律也就是魔鬼的一个化身呢、啊，害死，要害死神的仆人。这个希律是耶稣时代那个大希律的儿子，这一代代的希律就是害死人，是不是？要杀耶稣，杀婴孩，后来杀死了伯利恒的伊里的所有的两岁伊里的婴孩都杀死，你看看，刽子手啊，也希律王。历史历代我们看到，就是哈曼的权势，希律王的权势，但他自己呢，哈曼在哪里呢？哈曼会被挂起来，要挂的是锅底盖，他自己被挂起来。希律要害死别人，最后他死了，气都断了， 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打空气一样，让我们祷告像以斯帖一样的祷告。所以今天总结起来，以斯帖的宴席就是以斯帖的祷告，是对准有目标很有智慧，他知道该怎么样来求，有智慧请王带着哈曼来，这是多有智慧。你把谁带来也没用，你把哈曼带来也没用，你非得要王带着哈曼来，有智慧有胆量有信心，而且他对本族这样的爱到极点，对仇敌对魔鬼的诡计对哈曼是恨透到极点，只有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是能够真正像以色列一样这个扭转危机的一个祷告。最后哈曼挂了，当然还没有完，这个哈曼的残余还有这个什么哈曼所下的那个谕旨那个诡计还什么还在有效，所以以斯帖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八章以斯帖到第八章第九章以斯帖的祷告是继续的代求，继续的祷告，所以求主给我们也要这样祷告，让我们的求是继续的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来求，一直求到底，像以斯帖一样，他的祷告的确是大有果效。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有这么一句话，诗篇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像以斯帖这样的祷告呢？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七篇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诗篇九十七篇的第十节，早上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一节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灵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有两个，这告诉你一个恨一个爱，我们要爱耶和华，那你就爱圣灵，爱神的所拣选分别为圣的百姓，爱耶和华我们要爱。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祷告什么呀？冷冰冰无动于衷懒洋洋，是不是不疼不痒？神为他的殿心里极其火热呀，那我们在祷告火热爱，你爱耶和华，那你爱耶和华你一定恨罪，一定不能容忍哈曼，是不是不能容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有的人那边走偏了，或者是随从了，或者不了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啊，不能跟着走，是不是要恨罪？你恨我假造异端，恨我这些个邪恶的权势，偏离主道的权势，恨我罪恶，他保护圣灵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他爱圣灵，所以我们也要爱。你爱耶和华吗？神所爱的我们要爱。所以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以斯帖，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呢？就学习让我们的祷告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就今天我们要摸到主的心。但是我们怎么会呢？怎么能够做到呢？多读经，多读主的话。所以我们读了以斯帖记，这就是圣经啊。以斯帖这一个女子，她这个事迹被列在圣经上，而且取她的名字，这是很有意义的。整本以斯帖记是什么意思？以斯帖祷告的榜样，祷告的榜样。那我们学习以斯帖的祷告，学习以斯帖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他知道应该爱的是什么，他知道应该恨的是什么。这样你祷告有权柄，这样你祷告有分量，这样你祷告有内容，这样祷告有目标，这样祷告有果效，这样祷告能扭转，是王都能够什么样下令，王一下令一切都扭转，王不下令哈曼谁敢把他挂起来，王发怒，王不能够容忍啊，王怎么样就把吩咐一吩咐，王一下令结果把哈曼挂在其上，感谢神呢、啊、这就我们祷告要让神旨意得胜，我们要求到神旨意得胜，而且要求到底啊，不行，摆一次宴席，让我们的宴席丰盛再丰盛。你说我们怎么丰盛啊？明白主的心，更谦卑，更渴慕。以色列本来是对王宫以外的事，对于哈曼的毒计诡计是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但是第四章告诉你，因着摩西改的帮助、引导、带领、提醒、劝诫，使得摩西改，使得以色列从不知道成为知道，从没有负担，从拉客观推脱到最后死就死他的决心，是不是？以斯帖的祷告是死就死他的决心，是。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你死我活呀，你死我活。我们要这样的征战，一定要求得胜，而不是可以得胜嘛，一定得胜，必胜的信心来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的本身就是灵里征战， 你看他这个宴席摆起来，把犹大的头顶哈曼起来，你说这个宴席怎么吃饭呢？怎么吃啊？他有胆量，他知道王带着他来，我不怕，我不怕你哈曼，王带着你来的，王有权柄，我们天上的王更有权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有分量，求主改变我们的祷告，更新我们的祷告，不让我们糊里糊涂祷告，让我们的祷告今天就扭转，求神他的旨意成就，就我们本族的灵魂，本族的性命，我们的骨肉同胞，就全地的灵魂，因为全地都握在那个哈曼的那个诡计之下，在那恶者之下受害，他们一个个都走向阴间，走向灭亡，难道我们无动于衷吗？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摆宴席，让我们的祷告真像丰富的宴席一样，有内容，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有目标，我们真正的对准，把这一个犹大人的头顶置于死地。我们自己呢也要这样，我们个人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得胜了，我们的肉体老我，那你还是祷告太早，没有请王带着你这个什么，带着你这个老肉体老我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对准，你就知道你不能得胜，你们借着祷告就能够得胜了，祷告能够使我们得胜，主把我们的肉体捆绑起来，靠着圣灵就能够得胜了，所以一方面代表外面的仇敌，也更代表我们里面的仇敌，求主给我们能够被制服，今天我们就到此。